欢迎回到焦点对话。随着中日关系的紧张，近年来两国的舆论之争呢也不断的升级。继两国驻英大使互指对方国家是伏地魔之后呢，中国又有40多名驻外使节加入舆论围剿，用环球时报的话说呢，是要在动员全球舆论接替安倍。与此同时，由于2014年正逢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120周年，民间有关甲午年中中日必有一战之说呢开始流行。那么中日舆论战是否真实地反映了两国从政府到民间的极度的对立，这种对立最后可能走向何方，今天我们来分析一下。我不知道先请戴博评论一下，我们知道这个中国40多位驻全球各地的这个大使级人物哈，对就猛批日本，而且揭发这个安倍的丑恶真相。那么我想问问，这种事情在外交这个层面来说是不是一种比较寻常的做法，还是说不同寻常的做法？
不太寻常，中国中方这个反应有点过了。我觉得就是因为他们就是划设这个反恐识别区，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而且日本就是在有那个道义制高点，然后那个安倍晋三以那个参拜那个靖国神社，中国是好我们得分，他们的反应就过了啊。其实到现在为止，虽然那个美国人总的来讲也是很反对那个安倍去那个靖国神社，这肯定是错误的，而且我们也承认安倍晋三的这些倾向也不是有助于改变就是放慢这个问题的。可是中方太过了，还是到现在为止很他们的软实力，他们的这个公共关系的还是有点笨拙，我觉得过了。
当然中国这样做在全球，比如说在电视上出现，德国中国驻德大使什么都在电视上出现，在电视上辩论写文章等等，他要是要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我想从客观上来说，张国华先生，你觉得中国这些做法是不是赢得了国际社会的一个认同，就是说日本对于二战的罪行道歉不够，没有诚意，而且现在还
首先从中国政府的角度来看，他为什么这么大张旗鼓的啊，这个做这么大的动员，然后动用了这个40多位这个大使来这个这个所在国，他们住在国的这个媒体上哈，去这个
发动舆论战，
发动舆论战，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他显然是在争夺这个话语权，这个要把中方的这个说法，把它放出去。这个中方有很多说法，人家不太容易接受，但是呢，安倍参拜靖国神社，这个日本哈，这个对历史的反省不够，这一点是比较容易引起世界的这个共鸣的。所以这个呢被他抓住。第二个呢，戴博刚刚有提到，就是在这个之前，中国设立这个防空识别区，这个日本的反对最凶，这个骂的最凶，所以呢，这个舆论对中国是非常的不利，好，几乎是人人都在批啊。那突然这个安倍做了这么一件事情，就是说别人也可能感到反感的，中国必须抓住他。这样子呢，一个呢就是这个摆脱原来被动的这个处境，第二个呢，他觉得这个这个拿参拜靖国神社这个东西来打日本比较有利。好，那个还有一点呢，我们要看到就是说这个之所以点名的这个大规模的批判安倍啊，就说明中国政府对安倍真的是已经不抱希望，跟他撕破脸了。这个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在记者会上公开说，他说我个人对安倍不抱任何希望了，那这个话说的是非常重的。
好，刘平先生，我们知道最精彩的这个对骂当然就是这个驻英国大使中国驻英大使刘晓明和这个日本大使林锦衣在电视上互相指对方这个什么伏地魔等等等等。你觉得那么中国这个民间的反应是一片欢欣鼓舞啊，觉得这个中国大使为中国人出了一口恶气，那么您觉得这个您对这个两方这个交锋对峙你是怎么看的？
好的，就这个外交上啊，其实人与人之间相处也是这个样子，它不是一个所谓的一块铁板。你就好像说，你现在对这个安倍已经不抱任何期待。我也听到崔天凯讲了，在大概意思就是这个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也没办法了哈。不尽然是这个样子的。为什么呢？因为日本毕竟是民主国家，日本的民意如何，日本下一次选举的时候怎么样，还有日本跟美国还有其他这个周边国家的之间的关系都会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对安倍不抱希望，认为安倍一定会这个军国主义复活吗？或者说是这个日本的和平宪法就一定会修改吗？关于这中间都是有还是有很大的距离的。所以在这个不管你对他个人的批判也好，或者是对人家这个政策的批判也好，恐怕犯不着搬出伏地魔这样的字眼。当然了，对方也开始用伏地魔，那当然也不是怎么样的高招了。
我想问一下破空哈，我们知道就是说大家都觉得在这场舆论战之中，那么中国是把日本作为一个历史宿敌，那么很容易把国内的这个思想统一起来。相比之下，日本因为它的民主体制，而且呢也因为它对和平宪法的限制，在军力扩张等等方面有很多的限制，那么大家都觉得在备战心理备战方面，中国现在比日本占了上风。那么你是不是赞成这种分析？
我觉得这个中国网友啊网民的说法能够提供一些参考。这个当中日两国大使驻英国大使在那骂战的时候，伏笔伏地魔的时候，中国网民说这个非常幼稚不成熟，说两个国家通过第三国去互相叫骂，这简直是小孩子的把戏。而且有一个中国网民是这么说的，他说这个骂战就好像是双方互相指责，一个人说你是伏地魔，另一个说你才是伏地魔，一个人说是你全家都是伏地魔，另一个说你全家才是伏地魔，然后一个说究竟谁是伏地魔，是你还是我，另一个说是你是你是你，哦呀，说这种听起来很小孩子。那么中国政府又发动40多国的这个外交官去发动这个有点像大批判大字报，有点像文革那种作风，说这种作风在中国国内可能有一定的效果，在国际上是适得其反，绝无效果。而且这次那个安倍去访问非洲，那个中国把这个二战中国的死难者的相片放出来，说日本人多么残忍。那如果日本政府反击的话，可以把64的照片放出来，说中国政府对待自己的人民又多么残忍，这样可以没完没了。但事实上我想说的是，就是什么呢，就是说你这个如果说真正是一场舆论战，你就要平等。你如果在英国发表的文章，那好，这个文章应该中国发表，在日本发表，日本人中国人都可以看到双方大使的文章，但是日本人是可以看到日本大使和中国大使的文章，那中国人却看不到。其中有一句关键的话看不到，就日本驻英国大使林景怡说了一句关键的话，他说他怀疑中国的一党专制能不能维持到就是2020年当东京召开奥运会的时候。像这样的话是让中共跳脚的，但是也不敢给中国老百姓看。所以这样的情况下，我想中国老百姓还有一句话非常总结的好，他说什么是伏地魔还用得着去英国找吗？现在在天安门广场躺着了，说的就是毛泽东。
好，我们知道这个今年是这个1894年的这个中日甲午海战的120周年。那么《环球时报》最近发表一篇评论文章，我觉得非常有意思。那么《环球时报》在分析这个甲午海战为什么中国战败的时候，就说那是因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当时中国缺乏这个海洋意识，而且缺乏进攻意识。所以在这一点上看，我觉得今天似乎从中国这个不管是东海防空识别区，还是南海的这个捕鱼新规等等，
对，
似乎显示中国其实已经具备越来越强的海洋意识和进攻意识。那么戴夫，你的看法是什么？
就是因为那个中国多数的这些亚洲邻国，还有美国别的国家，都觉得我们正在看到的是这个，最起码是在那个内海的这个8圈中国的那个逐渐形成。我们都是看到这个长期，也可能不是长期的一个过程，可能是在若干时间内就可以完成的一个过程。就是因为这是这样的，你说谁是 Voldemort 伏地魔都没有说服力，因为你很幼稚的骂人，同时的话你明明是逐渐的要实施你的那个控制力
海洋战略
啊。这个我觉得那个亚洲邻国和美国才觉得是最重要的问题。
嗯，张国华，我们知道就是中国民间有很多关于这个甲午海战的讨论，那么其实我想问一下，就是120年以前甲午海战奠定了当时日本在亚洲最强的这个基本的格局。
是的。
那么大家很多在120年之后觉得这个又提甲午海战，而且又说甲午海战中日难免又有一战哈，那么是不是反映你觉得是中国人一个中国情结，就是说他希望再在120年之后通过重新的战争，可能性的战争，来重新奠定亚洲的中国最强国的这个地位，你觉得是不是有这个情
况？这个甲午海战是中国人心中永远的这个一个结，也是永远的一个痛。好，这一点呢，这个怎么说都不为过。再一个啊，就是说刚刚讲到中国对日啊，我一直认为就是说，中国政府也好，中国共产党也好，他在很多问题上他要去鼓动、要推动民众去做，好，这个要这个引导民众去做一个事情，唯独在抗日的问题上，他真的什么都不需要做。所以就是说中国民间啊，这种这个反日啊、抗日的这个情绪是非常高昂的。那我们都知道，这跟这个甲午海战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刚刚你提到中国今天是不是说这个海洋意识增强了，是不是采取一个进攻的策略了，我自己觉得海洋意识是增强了，所以这个中国这个海军的这个建军啊，这个步伐越来越快。至于是不是采取进攻的这个策略，比过去跟过去相比，它是这个处于一个比较好攻势的一个这样一个作为。但是呢，我总的来觉得啊，就是说在这个南海也好，东海也好，其实没有一个国家在退缩了，大家都在往上冲。只不过呢，中国现在不那么往后退了， 啊，这个也在这个寸土必争了，是不是真的是在进攻？真的是会有战争？我倒不认为。
我真心不希望再发生一次甲午海战，我真的担心再一次甲午海战，中国又会重蹈上一次甲午海战的覆辙。因为上一次的甲午海战，中国不是因为军力不如日本，当时中国的军舰的总吨位是在日本之上的。这个在中国当时已经推动船坚炮利，就是要从在那之前所受到的屈辱，希望能够站起来。所以我们这个中国人在那个时候是认为自己在武力上是不输于日本，但是为什么输给败给日本？在接下来十年之后，日本又打败了俄罗斯，再过十年，在第一次大战的时候，日本又取得了上风，那就再一次说明，或者中国自己当时也了解为什么后来要有变法。变法的结果就是因为船坚炮利是一个不成功的政策，而船坚炮利之所以不成功，就是在甲午海战中间证明了。所以今天我们如果要中国要真要强大的话，真是不能再重蹈这个1894年时候甲午战争的覆辙。
那你觉得要重蹈这个？你觉得当时的现实和今天的现实有什么任何可比性吗？
如果要讲一个可比性的话，那就是我们仍然以为我们现在所谓的站起来了，我们仍然以为船坚炮利，我们今天飞弹比人家多，我们今天射程比人家远，我们今天的这个军舰一艘比一艘新。但是当时甲午海战的时候，就说明了你的军舰大，你的军舰这个强，可是你的炮弹呢怎么样呢？你当时这个炮弹的火力怎么样？你人员的训练怎么样？你派了人到海外到英国去受训，但是你学回来的这些人，他能够在这个军中的体系中间发挥多大的引导作用？他是不是仍然在那个将钢的文化中间，让这些有专长的人却没有办法在军中施展他的专长？所以在最后在指挥作战的时候，他是会不会出现问题？这都是一个非常必须要面对的事实啊。
好，霍峰。
我是觉得这次那个《环球时报》把中日两国的舆论战比喻为舆论甲午海战，舆论甲午大战，这是一个不祥的预兆，不祥的比喻。因为甲午海战是这个当时的清国失败，日本成功。今天的中国仍然没有真正的反思甲午海战的真正原因。刚才刘平说了一部分原因，其实我们首先一个清国，当时周围的国家包括日本，并不把清朝叫中国，叫清国或者大清国。是孙中山说剔除鞑虏恢复中华，中国是亡国了。中国现在今天的中国政府不承认曾经有267年的亡国历史，所以说把清朝算成中国的一个朝代，还叫中国，实际上是外国军队在中国土地上交战。这个且不说，我们就算它是中国，当时真正的耻辱确实就像刘平所说的，不是在于你船坚炮利。当时中国国民生产总值 GDP 全球第一，日本是全球17，今天中国全球第二，日本是全球第三。